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参请机缘。六祖坛经呢，他所选的参请机缘哈，这一卷哈，那么只是代表性的，那么由佛的弟子跟佛他们呢，在这个请法或者是开示啊的时候呢，所做的一个几个记录，但每一个记录就代表着一个非常完整的公案，每一个公案呢，都代表一个佛学啊修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的那个三身四智的问题，这个三身四智的问题是可以说把唯识论里头最精华的问题，把它在这个地方解决了啊。那么我们简单的把它复习一下，讲三身，讲四智啊。三身呢，指的是指清净法身啊，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那么其实这三身呢，是一个，不是把它区隔成三个。我们学佛如果把这个法身啊、报身、化身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来看的时候，这个学佛一定会精进不懈，而且呢也一定不会迷信，不会走偏了路。如果你把法身、报身跟化身这三个，你把它各个把它区隔开来，那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你说我要舍去化身来成就法身，我要从我的圆满报身再成长变成我的法身，那么好像你好像有一个化身的阶段，有一个报身的阶段，有一个法身的本体阶段，那就离题万里了。为什么？你一个人活着，你今天呢要去这个应对进退啊，叫做应物任随行啊。你看经文里头讲应物任随行的意思，其实就是应对进退。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应该这么去反应，碰到那件事情，你应该这么去反应啊。你不能够说今天听人家讲说教小孩子要严格，回家去以后把他管得很严，那明天又今天讲说要以爱的教育，结果你又回去以后又用啊那软绵绵的啊那破掉掉秀当当另一种方法，那你不晓得哪一个是对。其实有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把它管得严，但严而不苛。有时候我们应该用爱来感动对方，但其实要用爱去感动对方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跟严这两个根本，这两个是同样都属于爱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爱的一个部分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一个清楚的思考上。那个清楚的那一个本体呢，就是我们的法身。所以我们呢，在小孩子考试考得好的时候，我们去处置这件事情；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置这件事情，但都是出于爱。什么叫做爱呢？爱都是帮助这个小孩子成长。所以无论他成绩好或成绩不好，无论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同出于爱。爱是从法体出来的，可是爱的行动、爱的情感却会牵涉到千百亿化身，而他的结果却融涉到圆满报身佛这个问题上面来。所以三身佛其实是一个，不是三。所以佛法一直讲说是一而不是二，那二不是两个，二的话就是区隔的意思，你不能把东西区隔开来的。所以我们修行啊，念佛希望将来往生极乐净土，不是将来往生极乐净土，是当下就应该有极乐净土的气氛，有当下极乐净土的这个感受， 有当下极乐净土的化身，有极乐净土的报身，极乐净土的法身，当下就要有的。所以指的当下是指这个当下，并不是指现在这样问题，而是它是整合的。你现在同时也感受到那一份喜乐，而并不是以后牺牲现在以后要到那个极乐去，而是此刻就应该生活在极乐里头。那么这样子说来，此刻我们所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情很多，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时时刻刻都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哦。婚姻的问题，子女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太多了。这是大的，小的那更多了。今天有一句话讲的对我不恭敬，我不高兴，我今天赶飞机没有赶上，我不高兴，我今天赶上了提早一班来了以后，我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本来跟我有约的同修还没有到，那我觉得如果这也是挫折的话，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烦恼。哎，那要不来我单干呢，也会变成烦恼。所以烦恼很多啊，去理个发，这个理发师怎么这么笨，把我的头发理成一边高一边低，他还要烦恼哦。哎，我去买个化妆品回来，而他涂上去以后觉得这个化妆品的味道我不喜欢，也会烦恼啊。为什么？因为它太贵了，会烦恼啊。买一件衣服回家挂在那里，仔细定睛一看，哎，还有一点缺点。为什么？那个扣子的那个洞这边呢，缝的不够好。你看了就买一件衣服，扣子没有把它缝得很好，你会不舒服。所以小的部分也是这么多。可是你要注意，你一念正觉来看，说这个小孩子今天没有考好，我们呢，我们应该安慰他，应该维护他，让他明天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失败，甚至要有勇气去面对老师讲几句比较重的话。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去也责备他。那这个正念是因为你根本就已经舍去失你自己啊，爱之深责之切的那个失败的那个有念，你已经开始用法性哈，用你的法身哈，在起作用了。那法身已经在起作用了，而这个时候法身一照，觉得说给小孩子一点挫折哈，跟失败有什么不好呢？你反而感觉到说，这一次考50分也是圆满的，所以叫的感受到的是一种圆满，而且你会提出你如何帮助他的方法出来，那个时候变成化身。所以就世间法而言，三身也是原我体，是同一个，而且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修行中表现出来，它自然而然的会表现出来的，它叫做修行。如果这个东西你表现不出来，你一直每天念佛希望到往生极乐净土，何日你能够到净土那个地方去呢？你此刻就不是净土，此刻也没有圆满，此刻也没有可以独独当当的化身，你怎么可能会到净土那里去呢？就是这件事情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无分你把它放在哪里，你把它放在事业上也是一样啊，你要去投资要去经营一个事情也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不同啊。有的人说，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草绳。你知道他什么原因吗？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就永远怕那件事情。那怕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有，这个有呢就会去伤害，就会把我们的清净法身那一部分把它障碍住，使原来清净的那个思考的能的那个部分功能呢被它障碍掉了。就好像本来应该发光的，现在被一个有的东西把它遮盖，所以恰似浮云盖日面，就好像云盖掉了那个太阳的那个光一样的，你就产生了一种阴影。因为一个人碰到了一件失败，本来这件失败是要给我们一些教训，让我们学会更多的 生活的经验的，但是我们现在用恨来看待他，用一种不如意而且不能接纳的方式来记恨他，那他就会障碍掉我们一部分的啊清净法身的那份光明性，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的功能就没有办法彰显。那相对的，我们所看到的通通都是得失贵贱啊，那么成败之间。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说我失掉某一个东西，我整个的心通通被那个东西完全被它占有，这东西是太多了啦。你失掉了一笔钱也会产生这种问题啊，你失掉一份感情也会发生这种问题，你失掉了一份自己的尊荣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要注意，佛法来来去去一直在谈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不是说我现在很痛苦，我忍着我的苦，我每天念佛就可以到极乐净土，念不到的，非少善因缘能够往生极乐净土，不可能的。你很穷，可是你还是愿意拿一点点钱去帮助别人，那个帮助人的乐是在你在助人的乐出来。你觉得你很辛苦，可是你在苦中能作乐，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乐趣，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你的欢喜，这乐也在其中，圆满也在其中，你工作的那一份劲儿也在那个地方，是三身圆我体，你一定要在这个部分把它掌握得好才可以。这事情哈，让一个人接受一些痛苦，然后才能够了解痛苦里头也可以作乐，非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你没有经过苦，你就不可能从苦那个地方看到乐，你没有经过那一份忙碌庸俗，你就不可能在那里看到超凡入圣，你没有碰到你自己很大的失落跟损失，你就不知道其实失落跟损失那个地方仍然一样有光明，仍然一样是自由剔透，你只有从这个地方能跳出来，那往生就有你的份，你念佛就一定能念出个真正的理路出来。所以好好念佛的老先生老太婆不识字，他只是听听经，然后他就好好的念佛，可是他睁开了，他最后也确实有一对好眼睛，他看东西不是只看是非的对立，而是看事里头当中仍然还有我们百尺竿头的地方，那里面仍然还有一个障碍，光是树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障碍，那个飞的那个地方不见得就全部都一无是处，它飞里头一样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跟启发。你看看嘛，它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三身，同时讲了四智，而这个四智呢是跟我们的唯识论里头所讲的八识是相关联的。我们讲的八识，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是最简单的啊，必须去了解的东西，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一共是八识。阿赖耶啊是一个种子，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前五识跟第八识，其实它是果上转的，所以五八七六果上转啊，五八七六哈果因转，那个是八是果啊，就是阿赖也是果，也就是说你不要让那个有的东西不断的熏入跑到那个种子里头去，那个种子里头原来清净的法身，你就不会被浮云盖日面，你就不会被那个东西老是把你盖住。你想本来应该是清清楚楚的， 应该怎么做是清清楚楚的啊，可是我们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的恩怨，有一点过去的过节，有一点过去对某些事情我看不开的地方，我现在这个事情就改变了，我就不可能那么清平清楚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了。所以古时候的人说，兄弟之间为了一条那个田埂啊，一条田花啊，修狗狗啊来卖田肥，把那个田啊卖掉来告状。你说他聪明吗？当然不聪明。那他为什么会不聪明到这么地步呢？就是因为他的法身的部分被一个有的东西给盖住了，这个有一盖到阿赖耶里头去，他的内心里头就不断的，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从那里头浮现这件事情，这口气绝对吃不，不可以吞不进去的。做人不能做个汉人虽小，因为不该拼一个不用你，那就拼到底了，那糊涂数就从那里来。人哈、哦，走不出光明的人生路也是从那里来的。好，这个是果，但是那个果会再发出因出来，那是你熏回去的果会继续发出因出来，业力就从那个地方不断出来的。可是它发出来了以后，就发到哪里去呢？发到眼耳鼻舌身这上面来。你看啊，阿赖耶那里有一个果在这个，有一个种子在这里，发到眼耳鼻舌身这上面来。你看真奇怪，我们心理学啊，在西方的心理学讲，眼睛只有一个，只是一个叫感应器啊，感官嘛啊。可是我们佛法不叫做感官，我们佛法除了感官之外，又称为叫做眼识。眼本身也有一个识，什么叫眼识呢？你有没有觉得啊，都黑的人我越看越不介意，就是眼识。因为你有压了一个东西在种子，这个种子就一出来，从眼睛出来看东西，看它就不习惯。有时候不只是看人不习惯了，看某些事情不习惯，那看到说，哎呦，今麦少年的唱迄个歌，我拢做，听都做未习惯了，他也不习惯，耳朵也有问题，耳饰又出来了，哈、哦，还不止如此，今麦少年的你们哈、啊，喝的那些东西啊，哈，还我你们都做未习惯，哎，麦当劳、素食，那我就是不爱吃啊。我你想想看，那些新兴人类好喜欢，对不对？哎，蛇啊，也有蛇事，你也发生这个问题出来，身也是一样哦，身也是一样哦。我在这个平地哈、啊，过得好好的，我去这个山林溪啊，住了两晚三天，在那里开会。你不觉得我今天鼻子很好听吗？这个身的事哈、啊、也在那里，我根本也没有想啊，但是去了以后马上就，我直到山上去耳朵也听不清楚了，太高了，耳朵听不清楚了。他们跟我讲说，哎，曾家说你那个鼻子现在音很有很磁性呢，马上就来了。好厉害，好小的，你有了这个东西熏在那个地方，它就会跑到这边来。所以五跟八，前面的五跟八是我们熏回去的果，所以你到最后你会觉得是眼耳鼻舌身全部都很庄严，你表现的都很好，都不会被这些东西啊把你啊给引错了路，你不会迷失，那你一定你的本体那个地方一定要种子，那个地方那个种子很重要啊。这是两个，那七跟六这两个是现世里头的因呢、啊、一个是六，第六世呢是你的思想，你所想的啊那些东西，你的逻辑思考，你的想的东西。可是第七世呢却老是在那样挑剔。那为什么会挑剔呢？这有合我的意啊，这不合我的意。所以第七世是我们佛学的专有名词、哦、我很少给各位讲比较深的专有名词，但这两个名词请你要学，一个叫做审，一个叫做衡啊。审就是审查那个审，衡是恒心的衡啊，请注意这两个字啊。 神这个意思呢，就是我去看我不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我会去思考，啊、哦，会去计量，那个叫审，啊，心计波就对了，他会审，不断的在审，审什么呢？都是在挑，都在那个挑拨是非的，但是这个部分他会审。可是这个审有两种，往前走到第六世的审呢，就变成我们的思考的逻辑，我们思考的逻辑。可是除了思考逻辑，还有一个另外一部分的审，最重要的一蛮大的一部分的审，除了思考这个部分之外，另外一个的审，那就是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嫉妒，这个合我意不合我意，这是高这是低，这是贵这是贱，这是是这是非，这是善这是恶，就是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审。可是审啊之外，还有一个恒，恒心的恒啊。啊，有恒为成功之本，一起恒。那个恒是什么呢？其实恒就是不变，就存，存在那个地方不变，存。恒审是会思考会变的。啊，审这个本，恒这个地方是不变的。所以第八世只有恒，第八世啊只有恒。第七世呢是恒跟审呢兼具的。第六世只有审，就思考那个部分只有审。啊，你把这三个东西，你这样跟你解释，你就了解了。那你看看，第六世他会去思想，可是只有思想没有问题。你看那些科学家哈、啊，他不会说我来研究基因哈、啊，他会说我不希望哈、啊、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基因是这样比较好。他会不会这样去做假设？不会，他是一定很客观的去看说。这个基因的整个的一个配对的问题，他看到这里面基因的密码，他一定是把如如实实的去把它找出来。这个科学家在研究这个有关于这个社会现象的问题，他一定是去观察这个社会现象的种种因素，然后才去查明它。他是逻辑的，他审。可是他这种审呢？不是那种第八世第七世的审，第七世是有一种一厢情愿，我认为该如此的。如果这样的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东西就不会那么真实，不会那么真切的。那么好，我们人就是这样，第七世里头包含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所以弄经当经塞了，走理不合。请问他是从第六世开出来的，还是从第七世出来的呢？第七世出来的。先生讨厌太太，太太讨厌先生，你知道他从哪一个世出来的呢？第七世那个人出来的哟、哦。你看看啊、哦，这个太太知道先生哈、哦、跟一个女生在哪一个餐厅里头吃饭，被他碰到了。他说这是同事那些问题，就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了。可是第二次呢又被他碰到了，这个时候太太就不一样了。你的用情不专还不打紧，吃里排外罪更重，而不止如此，越来越憎恨。他憎恨两个人，是一箭双雕，一个是憎恨先生不忠，一个是憎恨那个人拖我先生。可是这件事情呢，通常在思考的时候都是不属于逻辑的，他不用逻辑的客观来想法，他马上想法是什么？我想跟你离婚。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这口气我吞不下去，所以很多的家庭是从这个地方把它拆散的，从这个地方把它拆散的，并不是坏到说这两个人一定要，你仔细去跟他看看，这两个人其实还有很好的条件，没有那么严重的。但是他会拆，很快就会想把它拆开，而、啊、那种非理性的想法，都是出自于这口气我吞不下，我没有办法吞下去。然后讲的话，每天见面的时候的那个脸都是恶脸相向，每天讲的东西都是大家不喜欢听的话，彼此看的脸色都是很难看的脸色。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啊，人在传递彼此之间的心意的时候，措辞只占7%， 语调跟你的声音的值只占38%，可是你的这张脸跟你的当时的那个肢体的动作，这个表情的部分就占了55%啊，你就知道了。这两个人你就叫他每天见面的时候说他叫怨偶，有什么不对呢？一定是怨偶的。所以你现在注意一个问题，第七世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把除进去很多东西到阿赖耶那边去的一条路。你现在常常想的都是用这种思考方式。你说有的人说气到最后不得已了，我干脆自杀好了，自杀好了，过出息，过多顿啊。他长大了以后再出来的时候，他又会怎么样呢？做同样的梦。在现实里头，我看到太多这样子的现象。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个人离婚了以后再结婚哈，他说第一个遇人不熟啊，第二个在结婚的时候又遇人不熟，第三个又结婚了要离婚的时候，他要告诉我，郑老师告诉我遇人不熟，那为什么三次都遇人不熟？我告诉你，果的那个地方不还会再回过头来表现在眼耳鼻舌身上，眼耳鼻舌身的事上，你去看的，你较近的哈，就是迄个面人近的，他就发出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心理学里头曾经做过研究，这个人的婚姻不好啊，当然两个人有一个可能是真的不好，有一个是好，但这个不好的这个人再结婚，他还是不好。所以离婚了以后再去结婚所产生的婚姻的问题再不好的比例很高。为什么？因为他的种子里头还不断会又会发出那些东西跑到前面的眼耳鼻舌身那边来，他身上就散放的那个东西。可是如果要切断这条路，那就是要从六跟七开始，从你的正师八正道全部都建立在这个地方啊，见思语业信尽念定啊，上面加一个正字就行了啊。你看正见就是要从你这个地方七六跟七这个地方，从你的思想思考的方式跟你对一个价值判断的这个地方，你要在这个地方加一个正字啊，正见啊，正思正语正业正命啊，正见正定，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把这几个东西你把它看清楚了，你就知道说其实六跟七这个地方你要修正，你想要捡回啊你已经遗失的东西，要在这个因上，在现世来讲就是在未来来讲也要修行的功夫也在这个地方，你要去修前面那个哈，其实要从这个地方修，从这里修的时候才会影响到你的眼耳鼻舌身的表现，从这里修的时候才能够回过去去把那个种子里头的东西给里面的错误的程式哈、啊，给它修改掉，你才修改得了它。所以就是这两个，那这两个呢，一个是你对人生的价值，对不对？一个是你的思考方式。那人生的价值里头，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这个佛法里头一定讲说你一定要把三毒或五毒要把它去除掉？你看贪嗔痴慢疑这几个东西是不是一直都是在影响的，有一个我这个地方跟它紧紧的紧密的几个因素，我贪那是因为我想要我才会去贪嘛，因为我需要尊严啊、哦，不是叫做尊严爱民主，或者是要那一份拍着胸膛的东西，叫什么名称且便，但是他一定是有这个东西才会产生嗔怒。因为有一个人稍微讲了一下啊，你是白相啊，这句话我就说不下啊，这句话是伤到我啊，是伤到我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跟人家吵过这样子的架，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出来做事情了，虽然说我高中就已经学佛，我都念完研究所出来社会做事情了，我一样会跟人家吵过架。我怎么吵过架？我说我告诉你，这口气吞不下去，我就这样跟他讲。 现在我不会讲这种话，我会告诉他这不对，事情的本身在这里，我不会旋进去的，你不能让你的我旋进去，你要告诉他这是错的，你要跟你先生讲，你的先生如果外头有了露水鸳鸯了，你要跟他讲这件事情是错的，问题在这里，是他影响了整个家庭，影响你的人生，也影响了别人，这是错的，问题在这个地方，而不是一开口就讲我怎么样，这就是问题，就是既不能解决问题，是一直我们悬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有时候给各位讲说，我们沟通的时候请注意，对事不对人，不是对那个人而已，也是不对自己，是不是？思考自己的事实，也对事不对人，不要责备自己，应该说这件事情该改的要改，但是不要责备自己说，哎呀，我今天讲这个话我很丢脸，嘿，我看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郑老师哇好丢脸哦，我今天很下不了台。问题就是他用的是第七识那个地方出发点的，第一是要改，改成正见，就是看清楚他不是这样，看对不对？对，修行的方法跟法门，不是说师父说什么我们怎么做，当然这是重要的，但是问题是在这里，所以师父跟你讲什么的，你要回过头来要在你自己自反观照的时候，你要自己很清楚，你这个我不能跳进去，那个我慢慢的要被泯除掉，那个我也是把我们的法身障碍掉的一个浮云，也是一块，你要这个地方要把握住的。所以四个字是怎么样，他说要把前面的五字变成成所作。为什么要成所作？因为你的成所作就是从你的阿赖耶的种子那边过来的嘛，要成所作。那怎么成所作？那就必须要用六波罗蜜去成所作，你要肯去布施你才能成所作，你要肯去忍辱你才能成所作，你要肯持戒你才会成所作，你要肯精进的努力，无论在事业在家庭在自己的这个净德修业上，你要精进才会成所作，你要心里面安定你才能够成所作，你要不断的发挥智慧你才能够成所作。所以六波罗蜜从成所作里头又回到了你的思考跟你的这个第七识的这个分别识这个地方，然后它会回去影响那个阿赖耶的那个部分。所以解生命经里头是在第八识里头又给它加了一个第九识，就如来藏，其实用不着这么麻烦。原来的唯识论唯识家的说法就是到第八识，其实第八识里头就有光明的东西，本来烦恼是跟光明的智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是分不开的东西。所以你看看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修行的时候很清楚，你看思考的时候，慢慢的它形成了真正的妙观察，你的我没有了以后，真正形成了众生之间的平等。所以妙观察跟众生之间的平等是分不开的，内心里头的平等也就是内心里头的平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了这两个妙观察跟平等以后，心回去到唯识里头，到那个阿赖耶里头去的种子，那这个种子怎么会不是极乐世界的种子呢？这颗种子是极乐世界的种子，你把它种在烂泥巴里头，它长出来的仍然还是极乐的那一棵树。这颗极乐的种子你把它种在看起来都是腐殖土的地方，它长出来了更茂密的一棵树，那就是极乐净土，那就是如来识。不是把佛法切成，我请问如果你到了一个极乐，有一个莲台只一直给你坐在莲台上，你会叫苦连天，你知道吗？你们愿意以后到极乐世界去，就是有一个莲台你去了就一直坐在那个地方， 这样子，肚子当然也不会饿，也不会饱。你会觉得，我看这样子修行，如果是这样修的话，你要修的是极乐净土。为什么叫做七重行树、七重罗网啊、七重楼阁啊、七重难寻？为什么是七？是无量无边，是很美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很美的世界，是一个啊千变万化的一个世界。但是千变万化是每一个都是独独当当的，每一个都是正正确确的。那唯识家的修行的法门就在这个地方，你要回过头来看就对了。所以当啊这个慧能呢啊他在解释哈、啊、这个问到说三身跟四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解释呢是禅宗有唯识家的基础的原因。因为我以前一直给各位强调这个事情，从开始我就怀疑胡适之先生考证就把前面的五祖啊，禅宗的前面五祖把它归结为叫楞伽宗。为什么叫楞伽宗呢？因为它以楞伽经为传心的经典。但你要知道楞伽经就是唯识里头的重要经典，几乎可以说是核心经典。解生密经跟楞伽经这都是唯识的重要的经典，而唯识论只是论家所做的论述，它不是经典，它是经律论，它是重要的经典，是这两部。所以我自始至终就觉得胡适之当时提出说前面的五祖叫楞伽宗，其实胡适之是看到的是当时印心的经典是用楞伽经，而他的修行的法门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看看当时的时候的传心的那个风格就是这么美。当慧可站在那个雪地里头等着整个晚上，说请达摩大师传授心法，达摩不理他，却拿了一把刀子贴了自己的胳膊送去给师父，告诉他我求法的心是为法忘躯的。然后达摩才接受这个学生。可是最宝贵的是那一段对话，他说我心里不安，请师父为我安心，我心里不安，请师父为我安心。可是呢达摩却怎么说？说你把心拿出来我来替你安。他说密心了不可得。他说对啊，所以你原来想的那些不安的东西也是本来了不可得的东西，是没有，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些东西而已，是你自己熏到你那个种子然后又回到那边去的问题。对话是简单，前面的几个你看，慧可对生善，生善原来是一个儒士，他读了很多的书，他学法跟慧可学法的时候，他说我业障很深，请你帮我忏罪。他说你把业障拿出来我替你忏。他说我拿不出来。他说我已经替你忏尽了。这个公案已经把你哈很多的问题解决掉了，你知道吗？在做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师父做什么？所以净空师父说啊，我们这里不必做法会，好好讲经，好好修行就好了。其实这也是法会。他说我已经替你忏尽了，因为密这些罪了不可得啊，是你自己来的。所以你一旦起了这个正见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回过头来，那么你的很多的你的行持就表现，慢慢的就表现过来。但最重要的就是六跟七这两事的问题。那么好，我们接下去这个是唯识的一段，我们接下去今天要给各位谈的是啊自常啊。生自常呢，他是信州啊贵溪人，他呢跟六祖来参学啊。他说呢他是因为曾经参过了洪州的大通和尚， 这个大通和尚呢，他说我去参拜了大通和尚以后，我一直都没有绝了我的怀疑。那现在来请师父请六祖来开示。师父就问了，他说他说什么东西使你一直怀疑，你说说看。他就讲了，他说我到那里三个月我没有得到什么样子的事的指示跟示诲，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就独自呢到方丈寺请师父告诉我什么是魔假自心本性，就是我自己的本心本性是什么。结果大通和尚怎么跟他解释呢？大通和尚呢就对这个智常呢这么说，他说呢，你看过虚空没有？他说我看过了。他虚空有没有什么相貌？他虚空没有什么相貌。那好，虚空就是没有什么相貌，那你的本性也是一样，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一定的相貌，所以你的心里头没有任何一物，没有任何一种成见，没有任何东西，心里面空空的，这件事情名为正见，无一物可知，就叫做真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知的，这件事情叫真知，也没有青黄长短都没有，它只有什么？只有见本源的清净本体这个自己的法身就是圆满的，这件事情叫做见性成佛。这个是大通和尚对智常解释的，可是智常听完了以后懂不懂呢？不懂。为什么不懂？怀疑啊。第一个是问天上的虚空你看到没有，他看到了。虚空有一定的形象吗？他说没有，你的心就像虚空一样。好了，那我的心如果像虚空一样，我不就都慢想东西，都不要想东西，那我也都不要去做什么东西，是不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可是他又解释，他说无一物可见叫做正见，无一物可知叫做真知。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看得见的时候，那我像眼睛闭起来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这样叫正知，叫正见。我没有一样东西我可以看的，那这个东西叫正知。他说这样叫的我们一个人的本的觉缘体，也就是我们的清净的法身。这样子的解释，你认为它是活的解释还是死的解释？是智意的解释呢，还是真正启发智慧的解释？很明显的，讲的人也真的没有讲通了，脑子里头都空空的，无一物可见，也没有一物可以知的，那么这个脑子是真的空了，像虚空一样，沙漠的虚空里头不长任何东西啊，虚空里头也不长东西啊，所以叫无际，这样就变成无际空，就是完全中性，没有东西叫无际空。所以弟子听了以后搞不懂。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学佛，就是每天在学比赛，看谁坐禅坐得比较久，是比赛坐比较久的。我们有多少生命可以比赛坐比较久的？问题不在这里呀。如果我们去看看原来那个三生四智的这一套唯识的这一套理论基础，再来看看现在说你的心是这样空的，我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样子的解释，就是会把一个人教成空空空空的空，那这里就没有了。这是现在他把大通和尚所讲的讲给六祖听的。六祖怎么说呢？六祖呢他说，你以前拜的那位老师仍然还是存有知见，他说空什么都空了，这件事情其实他还有知见。什么知见呢？他的知见本身呢就是空，空变成他的知见，无一物本身也是变成他的知见。所以他告诉他， 我现在告诉你，所以他有一段话，所以请各位呢把这段话把它看清楚，在经文里头把它看清楚啊。